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意大利决定离开“一带一路”倡议。报告显示，台湾受中国影响度位居全球之首。
常见的手法其实就是所谓的统一战线。
谷歌称，中共把台湾作为新型资讯攻击的试验场。
他要让台湾人觉得说你是弱小的，没有办法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对抗。
美国商务部长称中国是最大威胁，北京为何看不懂？
政治上的作秀成分可能更大一点，进入了大选的季节。
他希望向国会争取更多的经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意大利周三正式通知中国政府，意大利决定退出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路透社引用意大利政府内部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政府已经考虑到这个决定可能会引起北京方面的不满，并对意大利进行经济报复。约70,000名各国代表正在参加这次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包括国家元首、政界人士、科学家和社会活动人士，所有人都在推动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主张。成为气候活动人士的美国前总统戈尔对这次峰会的主席发起了严厉的抨击。
We cannot play games designed to protect。
戈尔对路透社说，他们滥用公众的信任，任命全球一个最大和最不负责任的石油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 CEO 担任峰会的主席。在台湾明年1月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几个星期前，美国海军的一架海上巡逻侦察机于星期三11月6号飞越台湾海峡。中国军方说，派遣了战斗机对飞越敏感的台湾海峡的这架美国海军飞机进行跟监警戒。在星期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中国应该从美国在红海遇袭事件的反应中汲取什么信息，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国防部会如何反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这样回答。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other than,
他说，我不会谈论假设的情况，只能再次说，我们会根据情况采取适当行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最后协商，各国对如何监管 ChatGPT 等基础模型意见分歧。
I think the main reason is the appearance of ChatGPT.
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尼克·莱纳斯说，我认为主要原因是 ChatGPT 以及这些非常强大的多用途的基础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可以被用于各种不同方法。美国人工智能 AI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三12月6号表示，英伟达正在与美国政府合作，确保向中国市场出口的芯片新产品符合美国的出口限制规定。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周二12月5号下调中国政府信用评级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当天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在中国官方的竭力支撑下避免了大幅度下跌，但是专家们认为护盘难以持续。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2月5号在纪念排华法案废除80周年的活动上表示，美中紧张关系之际，美国既要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也要拥抱美国社会的多元，遏制针对华裔和亚裔的仇恨犯罪。他说，我们关切的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做法，而不是中国人民或华裔。以色列民众5号在中部城市莫迪因骑马抗议游行， 提醒政府和民众关注仍被囚禁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质。组织者伊莱·史特维的儿子伊丹是仍被关押的人质之一。哈马斯激进组织最近释放了105名人质，81名以色列人和24名外国人，大约还有135人被囚禁。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分享来自台北的报道。2023中国影响力指数显示，台湾受中国影响度居全球之首，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中国影响力峰会12月5日在台北登场，并且公布了最新的中国影响力指数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台湾媒体和社会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居全球之首。对此，民防专家表示，台湾媒体、宗教团体、文化机构甚至外交人员已经是中国进行统战渗透的渠道。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乃娟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李乃娟的报道说，面对中国持续扩大的影响力，民间组织台湾民主实验室今年特别广邀印太国家的国会议员共同出席该实验室主办的中国影响力峰会，并携手因应中国威胁。主办单位在开幕时也率先发布今年的中国影响力指数。该指数自2019年以来，综合考量中国在学术、国内影响、经济、对外政策、执法、媒体、军事、社会和科技等九大领域的影响力，采用总计99个指标来对全球82个国家地区进行综合分析。最新的综合指数显示，受中国影响最大的世界排行中，前三名分别为巴基斯坦、柬埔寨和新加坡，台湾排名第11。但是在媒体和社交领域上，台湾受中国影响的程度持续排名全球第一。据台湾民主实验室专案经理李唐的分析，台湾在这两方面之所以深受中国影响，是因为中国利用软实力，并通过台湾媒体、宗教慈善团体和文化机构等管道深入台湾进行社会渗透。李唐告诉美国之音，
常见的手法其实就是所谓的统一战线，比如说像南亚的一些国家，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蒂夫等等地方，他们当地的外交人员有非常多都是从统一战线部门出身的，当然他们也会透过使馆的力量，然后比如说使馆举办一些华人社群的中秋节活动啊、新春活动，来对华人社群做一些工作。
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博阳说，中国操控海外舆论的方式非常多元，中国也辗转从海外对台湾进行跨国统战工作。他举例说，中国曾利用柬埔寨各中文报纸散布不利台湾的消息，再由关系密切的台湾黑帮团体和亲中媒体复制这些假新闻向台湾人散播。沈博阳告诉美国之音，
黑帮有些都有在经营这些旅行社，因为他就是中介嘛，他可以把台湾的同乡会带到中国交流，那交流之后他可能带回来什么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不管他带回来的是金钱、特定的利益，还是说透过同乡会的人在台湾地方散播谣言，他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做法。在台湾的做法就跟在海外的做法会有些许的不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边直接做，他一定要透过中介，而这个中介可能是政客、台商，可能是黑道经营的旅行社。
针对今年的峰会，由来自33国、超过250名各国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也共襄盛举，推派代表出席印太地区中国应对策略论坛，其中来自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国会代表特别呼吁各国针对中国构成的外部影响和威胁深化合作，共谋台海和平。日本前众议院议员、现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日本总监菅野实之 在台北峰会上表示，中国片面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日本也越来越意识到台湾的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2023中国影响力指数显示，台湾受中国影响度居全球之首。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骇客头号目标台湾，台湾专家发出强烈警告，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谷歌一名工程师11月底警告，过去半年来，中国扩大了对台湾发动的网络攻击。对此，资讯安全专家警告说，除了网攻，中国还搭配了认知战和军事恫吓，对台湾构成混合威胁，甚至把台湾作为新型资讯攻击的试验场。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彭博新闻社11月30号引述谷歌威胁分析部高级工程经理凯特·摩根的说法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已大量入侵台湾家户的路由器，并以此为跳板入侵台湾的国防、政府部门乃至私人企业的网络系统，并且发动攻击。摩根表示，中国掌握的黑客组织数量非常庞大，目前可追踪到的组织就超过100个。在台北的台湾网络信息中心董事长黄胜雄形容，该中心一年收到的通报量就超过100万起，但多数黑客都经由跳板并隐藏自己的 IP 地址。黄胜雄告诉美国之音，
台积电上下游可能有几百间供应厂商，很多的攻击来源会透过这个上下游，它相对管控措施比较弱，防卫措施比较弱，透过这个供应链呢往上下游进行攻击。
除了锁定台湾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实质瘫痪外，资安专家说，中国对台网络攻击还搭配认知作战，同步操作，以叠加资安威胁。在台北的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表示，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台期间，台湾多家超市的电子广告牌突遭黑客入侵，在荧幕上播出战争贩子佩洛西滚出台湾等谩骂字眼，就是一个中共网攻渗透叠加认知作战的具体案例。吴明轩告诉美国之音，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散布恐惧，其实入侵的只是一个电子看板，一般人会觉得天哪，我们的整个资讯安全都被破了，他要让台湾人觉得说你是弱小的，没有办法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对抗。
对此，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沈博阳在一场台湾官方的国安简报中指出，虽然中国的解放军跟国安系统内部负责网络攻击跟认知作战的单位分属不同部门，但有相关证据显示他们彼此间会协作并共享资源。对于台湾所遭受的网攻威胁，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认为，中国不仅发动网络攻击，还叠加认知作战手法，所构成的混合威胁是近几年中国资讯战习台的新趋势。曾一硕告诉美国之音，
裴洛西访台那时候就有军事演习，蔡总统出访、赖副总统出访，除了演习还有经济胁迫，还有外交上的对我们的围堵，都是一个混合型的。
曾一硕指出，中共对台发动的网络攻击大致可分为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和进阶持续性渗透攻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网络弹性与信任中心副教授张建忠表示，针对俄罗斯跟中国对外发起网络攻击，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已握有足够的证据。张建忠告诉美国之音，
很多时候是在台湾作为一个测试平台，然后再去进行国外的网络攻击，如何能够有效的去进行防范哦？可能还是需要透过一个联防的机制啦，包含公司部门的合作，另外一个就是区域联防嘛。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采访报道。 中国骇客头号目标台湾，台湾专家发出强烈警告。接下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中国为最大威胁，北京为何看不懂？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加州西米谷举行的年度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称北京当局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并且说两国不是朋友。此后，中国官媒称这是拜登政府有关人士的迷惑行为。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顾问刘亚伟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这次讲话当然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了，在里根的这个国防论坛，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作秀成分可能就更大一点。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大选的季节，旧金山的这个峰会呢，让很多批评拜登政府的人说呢，说他们对这个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然后对这个白宫最近公布的关于这个电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拿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7500块的补助，认为有一些漏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雷蒙多说话的时候说的有点偏激。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话，按照环球时报或者中国的解读来说，他们有点吃惊，就是说在距离旧金山峰会11月15号这么近的日子，然后马上就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本身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了。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指南里边就是把中国是这样定位的。实际上我觉得把中国这样定位，实际上是美国这个对中国没有读懂的这个一部分了。这个布林肯包括刚才说到的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所有的都是把中国作为有能力和有意愿挑战美国的 supremacy 和整个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雷蒙多是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鲜之意，而且我觉得是为了政治上面这个自己又一次作秀。
Okay.
其次呢，可能是企业，他认为有些企业，包括这次专门批评了这个英伟达，认为他们没有完全按照他们这个商务部的一些要求去做，所以表示一些不满。
那么，美国政府在定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各位不要忘记，雷蒙多是在这个能够促成这个旧金山的峰会之前，美国有四五位这个内阁的部长跑步外交的其中一员，所以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被视为是对华的鸽派。因为商务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促进彼此之间两国之间的贸易，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政和的一个游戏啊，不会说到造成你死我活。所以由他来讲出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的话我想在中国听起来的话确实是有点听不懂了。那问题是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什么样一个背景？首先就是在这个雷根防务论坛这样的一个场合出来了。另外的话，他的背景是首先就是他认为说中美双方将来的竞争的话，最主要是在高科技方面。那么高科技方面的话，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显示说，中国的话对美国一开始是用学习，后来用偷窃，现在的话是反而会在很多高科技方面，在晶片方面或在这个人工智慧方面的话，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所以他希望能够向国会争取更多的经费。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 刘亚伟博士和王维正教授的精彩点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中国为最大威胁，北京为何看不懂，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维吾尔网红警告中国可能对维吾尔人采取新的打压行动，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居住在广东的维吾尔网红人士提醒说，中国当局可能会对所称的外来文化入侵行为采取打压行动。这名网红还展示了中国对曾经戴头巾或者面纱的维吾尔女性进行历史性打压的情况。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卡西姆的报道说，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抖音上，拥有超过60万粉丝的维吾尔网红西人冉朵，11月21号在抖音发布严厉警告，提醒维吾尔人不要忽视他的警告，称否则中国当局即将对他们进行一场严厉的打压行动。经常在抖音上发布亲中国政府视频的西人冉朵，在他从广东省发布的抖音上原创的8分半中长视频中，敦促维吾尔同胞保持谨慎，提醒他们不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通过抖音上流行的滑稽或同性恋内容。借鉴最近一起涉及中国社交媒体对香港女演员杨颖 Angelababy 的封杀事件，他强调了杨颖涉嫌参加9月份巴黎疯马秀的后果。新人冉朵在视频中说，你们都记得 Angelababy 吧，她去了法国，亲眼目睹了这场滑稽表演，作为回应，政府迅速将她除名，甚至不让她的脚和手接触地面。新人冉朵还说，随后政府不仅在抖音上抹去了他的存在，他在那里积累了超过3000万的粉丝，而且还清除了所有以他为主题的广告。此外，政府还禁止他在电视上露面。新人冉朵强调了政府采取如此严厉措施的理由，指出 Angelababy 的消失源于中国政府担心他的粉丝，特别是那些崇拜他的人，可能会受到他被指控参与滑稽表演的负面影响。西人冉朵还无意间披露了近年来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妇女和女孩蒙头或盖头巾的行为，他将最近维吾尔网民在网上表达的滑稽表演和同性恋言论与维吾尔妇女和女孩蒙头或盖头巾的行为联系起来，称其为所谓的外来文化入侵，可能引起政府的注意。昔日冉朵在视频中说，我想强调的是，这代表了外国势力的一种文化入侵，这种入侵在过去人们戴头巾或盖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而今天它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存在。昔日冉朵随后披露了中国政府过去在新疆的行动，揭露了戴头巾或面纱的妇女和女孩失踪的情况。他解释说，中国政府决定禁止维吾尔妇女戴头巾或面纱，是因为政府认为他们构成了社会危险。美国之音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就维吾尔网络红人西人冉朵的指控提出询问，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回复中否认了这些说法，称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据荷兰的维吾尔政治分析家阿西耶·阿卜杜拉哈德·维吾尔的说法，这位来自中国国内的维吾尔人的爆料明显与中国政府一贯否认对维吾尔人进行文化和宗教压制的说法完全矛盾。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的报道，中国可能对维吾尔人采取新的打压行动。我们马上回来，节目最后将关注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美国是否给民进党出了一道难题，请你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日前美国三名重量级台湾问题专家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向台湾民进党提出建议，称如果民进党的赖清德能够在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中当选，应该考虑冻结台独党纲。那么他们是否给民进党出了难题呢？请听美国之音石柏明夫的说三道四。
这三个人呢，都是和拜登政权走得非常近的，可以说是拜登政权的对台湾政策的重要智囊。他们写这篇文章呢，不相信民进党，也不相信赖清德，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可能会造成地域不安等等等等。然后呢，民进党呢也赶紧出面解释，由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呢开了一个记者会，就说呢，民进党呢1999年成立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宣布了呢，这个台湾呢是一个独权主义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现在已经不存在台独的问题了，等等。民进党的解释呢，其实呢就是赖清德的一贯主张，也是这几年的蔡英文的主张。因为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所以说呢，这个葛莱伊呢又赶紧在 X 上发表一个，就是说自己的主张呢被国民党这个断章取义了。那么台独党纲能不能冻结呢？我觉得其实技术上是可以操作的。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哪些好。如果说赖清德明年当选之后，他开始冻结台独党纲，因为呢蔡英文呢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人，其实他和传统的民进党势力呢不是很融合，蔡英文很难做到的事。但是赖清德因为他自己是出身于这个台独的运动的，所以说如果由他来做的话呢，比蔡英文做容易得多。第二点呢，可以让中国少了一个武统台湾的一个借口，国际社会呢支持台湾呢也会更加理由充分，那就是完全是中国在无理挑衅嘛。那么第三点呢，也可以使民进党呢丢掉一些历史包袱，可以轻装上阵。台独党纲成立的时候还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时代，台湾还没有民主化，还没有直接总统大选呢，那个时候台湾人追求独立，其实是追求民主化，追求台湾人一人一票当家做主人，这个历史是已经过去了。把台独党纲冻结起来与时俱进，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不好的地方也有好几点。第一点呢，如果美国一说赖清德就开始做，这就台湾就丧失主体性了。民进党说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能说美国一有风吹草动你就听美国的，如果美国一说就做的话，这个我觉得很多台湾人心里也难以接受的。第二点呢，民进党的创党理念其实就是台独，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不忘初心。我认识很多的老的民进党，有时候吃饭喝多个酒以后，把上身脱掉以后，后背上刺青刺着台湾独立四个字。如果说你把台独党章冻起来的话，这对这些人情何以堪，我想党内的反弹也一定很大的。那么第三点呢，如果说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就想等于向中国示弱了吧。陈水扁前总统经常说过，他说你对付中国，你只要让一步，他一定跨过来以后要求你让第二步第三步。所以如果要这个冻结的话，那你拿好处来，我跟你换，比如说你让我参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或者你让我作为观察员进入联合国，你需要拿一个好处才能退换。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说三道四节目主持人石柏明夫的观察。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美国是否给民进党出了一道难题？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